大家好，2025年12月9日星期二，欢迎收看989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睡前消息第942期，杜公你列举了好几名壮年去世的中医大师，比如说神医倪海厦58岁去世，卫生部承认的针灸大师邵学军51岁去世。老神医壮年去世，新神医还在不断涌现。最近有北方观众提供信息，他们的父母又开始追捧一个叫孙晓楠的人，号称受到国家卫健委邀请担任互联网大医院副院长，独创内外双修脾肾同调的祛病疗法，救治了10多万患者。在小红书或者抖音也有很多人说老人的钱都被孙晓楠拿走了。这个孙晓楠和类似的神医通过半公开的渠道影响了几十万个家庭，但是想要在线下挂他们的号完全找不到渠道。杜公，你知道这些神医究竟在哪里看诊吗？
你说这个问题我也好奇。公开渠道接触不到神医，因为国家出了新规定。11月7日，卫健委刚刚印发了《医务人员互联网健康科普负面行为清单》，规定医务人员不能通过健康科普或者直播来带货、推销医药产品、养生课程或者是保健食品。规定出台之后，网络神医就变得隐蔽起来。为了亲身体验一下神医看病，工作室的同事根据观众提供的线索，换了很多方式才成功看到讲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年轻人想要找到一名互联网神医，就跟访问暗网一样困难。一开始，在百度搜索养生课、中医养生之类的关键词，会找到一些网页表示可以免费领取养生课，但是网页里面提供的不是讲座链接，而是客服人员的微信二维码。如果你扫码稍微晚一点，对不起，那就错过接触这个中国暗网的机会了，因为这些账号很快就会消失。就算你成功扫码，客服也不一定就会通过，可能要先问你的年龄、籍贯之类的个人信息，判断你真是老年人才会添加好友。同学家乡在东北，有很多类似的身份可以借用，所以他顺利过了这一关，加上了客服的好友，终于拿到了课程链接。至于说这个大师孙晓楠之类的神医讲课，套路跟前几年的地方电视台差不多，先东拉西扯一些养生常识，然后就开始带货。这里说带货而不是卖药，因为神医们卖的东西连药都算不上，绝大多数都是保健食品，只是包装的像是药。当然了，只上一次课就要卖药，就算是老年客户，推销手法也有点太粗糙了。所以这些神医开课时长将近一个月，同学需要每天设一个闹钟，早晨6点半起来打卡听课。运营方显然是针对老人普遍早起的习惯，设置了定时发送。听完课以后还有做题环节，全部任务完成，你就可以领到一个小红包，金额不多，也就几毛钱。此外，客服还会不定期的发一些中医养生的电子书以及讲座产品的购买链接。时长一个月的直播课越往后推进，卖货的比重就越大，可以说每天开课就要卖货了。一些保健品推销的传统异能，比如说请演员来介绍亲身经历，也逐渐出现了。坚持打卡一个月，算是通过了神医的考察，证明自己是合格的潜在买家，终于被拉进了所谓的学习交流群。之前跟联系那些客服，在这里变成了群主，每天发布卖药信息，表示正在降价打折，群里还有明显的托，跟群主互相应和，表示自己吃了药身体好多了。针对客服提供这些所谓的降价打折的药品，到网上随便一搜就能发现价格低得多的买家。在学区听课的一个月里，课程链接3天2头失效，可能是遭到了高强度的举报，但是无所谓，人家有屡败屡战的精神，课程链接的域名和发布课程的小程序随时更新。一个熟悉互联网媒体行业的年轻人用了一个月时间才成功听到神医的讲座，这对于普通老年人来说门槛肯定有点高。所以我们推测，大多数中老年人应该是被身边的熟人在线下发展，当场就有熟人担保，有工作人员帮助操作，才成为的同学。
那按照工作室同事的亲身经历，这些所谓的神医有什么独特的带货套路？
他们没有什么独特套路，或者说就像987期节目说的，这些神医能骗到人，是因为有些人的需求只有骗子才能满足。只要还有人觉得不需要锻炼，不需要经常体检，只要吃点神药就能延年益寿，神医就顺着他们的心意说话，总能骗到人。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国家互联网医院副院长孙晓楠，工作室同事也有幸听了他的课。这个孙晓楠对比其他神医可能更擅长提供情绪价值，在直播里面，孙晓楠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中医药是老祖宗的智慧，神奇功效没有办法用现代科技解释，再高级的专家都研究不明白。这种说法就很符合一部分老年人的认知，在他们看来，专家教授说要做 B 超血检，让自己不要乱吃保健品，只是因为跟自己一样，他们都搞不懂老祖宗的神奇秘方。至于说其他内容，孙晓楠就没有什么独到之处了，有些讲法甚至明显借鉴了10多年前工匠精神的炒作套路。就拿何首乌来说，按照传统的工序，何首乌必须切片以后跟黑豆一起蒸，再丢掉豆子晒干何首乌，循环很多次才能做成药，也叫做九蒸九晒。 古代人这么做是因为何首乌里面有二苯乙烯苷，具有肝毒性，只有通过蒸制才能降低含量。现代医学发展以后，何首乌虽然还需要炮制，但是早就不用九蒸九晒这么麻烦了。在孙小楠嘴里，九蒸九晒不是为了去毒，而是为了有助于发挥何首乌的药性。他还讲了个故事，一个药厂的新工人坚持要用现代化的设备加工何首乌，跟坚持古法工序的老工人起了争执。最后年轻工人发现，九蒸九晒看起来没有意义，其实蕴含着深刻道理，还可以考验制药者的初心和意志。总体来说，一个稍微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些神医。中医暗网能骗到人，最核心的技术还是挑选行骗对象。打卡一个月才有听课资格，就是在经历筛选。老年人一般来说信息搜索能力差，也不熟悉网络购物，没有货比三家的习惯。只要有一个看起来像专家的人配合一些演员反复渲染神药和秘方，就很容易上当。前面也提到过，这些老年人身边很有可能还有线下的营销圈子，线上线下一起忽悠，老年人更容易信了神医的说法。同学上完网课回来告诉我，这些神医的一句话让他觉得毛骨悚然。如果用上三四个疗程还没有康复也别怕，你还有我们，我们是50多位老中医组成的专家团队，会对你负责到底。只要老年人自己不拒绝上当，这些团伙就会打定主意把老年人骗到死。从我们的估算来看，就一个孙小楠大师销毁退休金的速度，相当于中国凭空多发了一个地级市的养老金，而类似的大师全国至少活跃了几十个，都在私域抓流量。
这些神医都是什么人？里面有真专家吗？
很多新闻媒体都试过打探这些神医的来历。还是拿这个孙小楠来说，南方都市报记者就找到了养生课的群主，问孙小楠到底是哪家医院的专家。这个群主只是含糊的表示孙小楠是内蒙古的医生。另外也有记者看了百度百科的资料，说这个孙小楠是内蒙古绅士中医医院执业医师，但是绅士中医院表示没有孙小楠这个人。还有很多人听了课跑到网络平台问其他医生，孙小楠的说法到底靠不靠谱，真医生都会委婉的表示没听过不清楚。这么看来，孙小楠大概率是蒙古大夫，但是多半不是内蒙古的正式医生。还有一个类似的专家叫做刘桂军，自称是武汉同济副主任医师。按照中医营销号的宣传，这个刘桂军出身于四代中医世家，七岁识药性，十岁长脉经，年纪轻轻就已经是远近闻名的中医大师。因为觉得社区更需要中医，刘桂军说自己拒绝了私立医院的高薪聘请，在社区医院干了30年。记者调查发现，这个刘桂军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医执业医师，他的资历也只能带在基层。至于说他宣传的武汉同济副主任，并不是华中科大那个附属的同济医院，只是一个叫做同济现代名人的小诊所。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神医都是纯粹的野生骗子。2024年8月，内蒙古医科大学翟嘉宾教授发布视频，表示自己跟任何商家都没有广告合作关系，也没有给任何平台带过货。翟嘉宾教授说，新冠疫情期间，自己给当地一个中医院录了公益讲座视频，结果有的商家就盗用了视频，编辑篡改之后用来带货。翟嘉宾教授极力要划清界限，可以说明所谓的神医在有职称的专家眼里是什么地位。
到底是什么样的利益链可以养活这么多的专家和线下营销人员？
神医确实是假的，但是假神医带的货看起来并不是三无产品，只是不能算作药。刚才提到那个同济诊所副主任刘桂军，经常高频率带一种产品，叫做时针延寿方，厂家是李时珍医药集团。李时珍集团本来是湖北一家国营药酒方，因为蕲春县是李时珍的老家，就用了李时珍来做厂名。1956年这家药厂开始做药，主要生产止咳糖浆。1997年两个台湾商人看中了李时珍这个 IP 价值，买下了药厂，但是他的第一款产品跟药没有关系，叫做李时珍家方酒。按照这个李时珍集团的官方资料，自己是全国制药工业百强，年产值超过了100亿元人民币，连续多年营收超过50亿。但是李时珍集团能赚这么多钱跟他的做药水平没有多大关系。2017年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公告，表示李时珍医药集团生产的舒胸片不合格，要求暂停销售。今年9月份，湖北省药监局再次发布公告，李时珍医药集团有三款产品不符合质量要求，分别是龙胆泻肝丸、舒心糖浆、生脉颗粒，被要求停产了。其中生脉颗粒已经纳入了集采，被全国的中成药采购办公室紧急取消了中选资格。真正支持李时珍医药集团做大的不是产品，而是销售体系。刚才提到这个李时珍集团老板是一位台湾省人，目前简体中文网基本上搜不到他谈自己的创业史，但是这位老板回到台湾省以后经常接受媒体访谈，他愿意对台湾人说一点实话，请静静帮我读一段。
当年林朝晖把台湾后来相当流行的体验式行销搬到大陆，他的策略是找大陆各地最大的药品连锁店以及各地最大的医院做行销站。他在这些行销站请来老医生做义诊，就算客人不买药也没关系，要的就是在消费者面前打造出悬壶济世的氛围。他笑着说，各大药店之所以愿意接纳自己的产品，主要是提供了利润共享策略。 别家药厂提供的利润可能是一块五，但是他大方给15块。一名学长同样是台商，认为林朝晖非常懂得找到方法让消费者买单。他在各地找来退休医生训练成培训师，由医生向客户介绍买什么药比较好，消费者会拒绝吗？2013年李时珍医药集团已经有9000名业务人员，400位专职培训师，跟全国4万多家连锁店合作，采用店中店销售模式。
林老板这套做法，如果把400名退休医生换成神医，4万多家连锁药店换成微信群，9000名业务人员换成微信群主，基本上就是同学接触的全部团队了。虽然李时珍医药集团的老板回到台湾就很坦诚，他就是要迎合大陆的中医气氛，理直气壮的骗钱，但是我同事卧底那些微信群还未必就是李时珍医药集团的。这几个神医带货的所谓时珍益寿方，按照国药准字来搜索，只是一款人参补膏，他拿到的产品也不能确定就是真货。老年人中药市场的钱实在太好赚了，谁都有可能眼红这个利益链。就拿蕲春县来说，名字里面叫做李时珍的药厂就有几十家，有家公司叫做李时珍现代生物医药，2020年因为涉嫌传销还被赤壁市的公安局冻结了银行账号，很难说是哪家企业掌握的微信群更多一些。
我们的观众都已经来私信抱怨这些中医大师了，相信基层社区尤其是老龄化社区的工作人员肯定知道这些老年人每天线下聚集干什么，那为什么没有人管一管？
这里还是要推荐大家回顾987期节目，这些神医和他们的线下推广网络客观上给老年人提供了情感寄托，有些老年人明知道是骗局，就为了有人陪自己说话也愿意拿钱来消费。中国大陆的基层工作人员也许某些人确实是有良心的，但如果他们出面禁止这些活动，就要考虑怎么解决老年人的情感需求，比如说解决户籍制度，控制房价，让年轻人和父母多交流。这些问题首先国家没给经费，其次难度太大，还不如扔给神医。我来读一下987期节目评论区的一个回复，但是社区就那么15个人左右，根本不可能对辖区里所有老人顾得过来，只能盯重点，而且上门照料的频次不会太高，这个问题通过引入社会服务可以缓解一部分，但仍然不可能全覆盖的。至于说办活动，社区的工作人员可以说很用心的在搞了，但是在现在工资都很难保障的情况下，可用于活动的经费几乎就是没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另外还有一个因素要考虑，虽然有职称有名气的所谓正经中医并不承认这些微信群的神医，但是总体来说他们并不讨厌这些假神医同行。讲座虽然不带真药，但是巩固了老年人对中医知识的信任，听众如果听了讲座，很有可能就要去找线下的药房抓药，成为真中医群体的潜在客户。所以除非营销团伙做得太过分，直接影响了科班中医的名誉，主流的中医专家基本上不会跳出来戳穿骗局。这就是佛教的基本原则，要想佛法兴，唯有僧赞僧。在这个问题上，野和尚、花和尚、真和尚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这里唯一的问题是，听信中医的老年人和全社会共享同一个医保基金，无论是他们把小毛病拖严重了去医院抢救，还是信服了中医回头再花更多的医保去吃中药，都是全社会的负担。中药要讲正宗，总是要有种植和采摘工序，还要讲究传统工艺，成本是压不下来的。老年人每天喝一副中药饮片，起码花掉几十块，医保基金是承担不起的。如果这些老年人真的跟着神医走到底，问题其实并不严重，因为神医会让他们的人均寿命缩短，会明显减轻我们的医保压力。现在的问题是科学能够解决吃中药的大多数问题，所以这些人会在信神医和消耗医保之间来回折腾。国家药监局2023年有一个报告表示，全年出现了 262.7 万例药品不良作用，中药占了 12.6%， 老年患者占了 31%。 连续三期的老年保健品专题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上一期点名批判了安化黑茶，这一期我们卧底了孙小楠的微信群，虽然很直接，但是恐怕不会给各位观众提供太多的帮助，更不能解决整个国家的医保危机。因为一切的保健品销售始终都遵循了987期节目的逻辑，谁来照顾老年人的精神生活，谁就能拿走他们的退休金。不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在具体问题上揭露再多，也不能说服老年人相信科学。感谢各位收看，989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周五再见。